我曾經參加一間教會，有一個慕道的婦女，未結婚，生了兩個仔，細佬哥長得肥肥白白，相當得意可愛，但是身體有很多毛病，經常要看醫生。他来到教会觉得很开心，因为见到有很多有爱心的基督徒对他关心啊、鼓励啊。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听到有少少的闲言闲语，有人批评他，尤其是对于他婚姻的随便，他感到困惑。一方面想来教会，因为有一班可爱的弟兄姊妹，有爱心的基督徒，但另一方面又不敢来教会，因为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几个人是对他有很多的批评论断。当有人打电话问候他或者探访他的时候，他就很开心，再次踏入教会，得着安慰，得着鼓励。但是来了一两次之后，似乎又听到一些的风声，一些谣言，心里面非常的不安，所以又好耐冇到教会。如是咁样来来往往好几年都系咁嘅情况。教会系神嘅家，我哋都唱过诗歌啊，温暖嘅家，可爱的家。但系好多基督徒仍然系用世界嘅价值观系待人睇人，唔少人在教会里面受到伤害。是因为受到不公平的批评论断，甚至被定罪，以致有些人就不想踏足教会，不想同一班自命清高的基督徒来往。我们从今天所看的经文，我们要再次学习，好像刚才诗班唱的诗歌，需要圣灵来复兴我们。我们学习怎样去对待自己，对待别人，怎样看自己，怎样同人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的艺术：待己待人、爱的艺术、谦卑的艺术和自省的艺术。可能Jimmy帮帮我，因为按了两三下就都不动的。爱的艺术，37、38节话：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星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的怀中怀里边，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这两次的经文里面有讲到消极的，亦有积极的，有两个不要，亦都有两个要。不要什么？不要论断人，不要定人的罪。而正面的要，要饶恕人，要给人。我们从文法里面看一看，不要和要两个都是 imperative， 所谓的命令式，即是必须实行。举例，什么叫命令呢？昨日的教会清洁日就不是命令，即是说每一个来的不是被逼的，来的都是因为爱神爱教会而做义工义务，不来也无所谓。但是如果法庭寄一封陪审员的呼召信给你的话，你就一定要上庭，除非你有足够的原因，譬如说我根本一个英文都不懂，或者这些就可以成为理由不需要去法庭陪审。而这两个字不要和不要都是现在的进行式，即是说不是做一次两次就够了，而是经常做的，不断去做的，是我们的习惯，要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另外呢，不要和要不单止是一两个人，不单止是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而是所有人、所有基督徒。 不要论断人，不要定人的罪，而所有基督徒都要饶恕人，要给予人。首先，不要论断，不要定罪这句话常常被人滥用了，误用了，成为藉口来到遮掩自己犯罪。举例，如果当你责备人的时候，同居是犯罪，同性恋是犯罪，他就会用刚才的经文来到反驳你。我圣经说不要论断人，不要定人的罪，为什么你论断我，为什么定我的罪？其实圣经是讲到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语去分辨。而这段经文的论断呢，其实是恶意批评那个意思。论断这个字，定罪这个字，都是讲到法庭上面的用词，即是判决、审讯。定罪就是宣判某人有罪，要坐监。而饶恕是指到释放啊，审完之后无罪，当庭释放啊，解开咁解。给就是施予的意思。所以论断人是知道挑剔别人的短处，定罪就宣判人家的罪状。而圣经的确是鼓励我们的是需要分别是非，什么是黑，什么是白，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的。而圣经又提醒基督徒，我们要显明罪恶的，我们要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作无瑕疵的儿女，将生命之道显明出来。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啊！光不可以放在斗底下、床下底里面，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所以这里讲的论断就是用主观的情感啊、偏见啊，加入了客观的事实里面，是对人作出恶意性的批评。有恶意的批评，亦都有善意的批评。什么叫善意的批评啊？举例啊，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神学生就有讲道课。咁我记得印象好深刻，有一次呢，在一班神学生的同埋教授嗰度去实习讲道。咁我就讲创世纪廿二章亚伯拉罕献以撒嘅时候，信心之父佢嘅信心爆棚啊！所以心里面毫无挣扎，勇敢毫不犹豫将自己嘅儿子带上山献祭。讲完之后呢，其他嘅同学相当礼貌，亦都客气好鼓励，话伍同学咧讲得唔错啊，不过亦有地方可以改善喎。咁但系后来教授就一语道破啊，将刚才嘅信息咧就讲到根本系不切实际，毫不了解人性嗰个挣扎啦。其实阿伯拉罕都系人啫，独生子要献祭，点会冇挣扎？点会冇情绪呢？所以从呢个嘅善意批评当中，我哋是可以学习、可以成长的。但相反来讲，如果是恶意的批评、论断人，圣经话就不可。我们怎知道什么是恶意、什么是善意的批评呢？留意自己的感受。当你批评的时候，心里面是否偷偷笑呢？是否沾沾自喜啊，我现在高人一等了。当你批评的时候，是否讨厌对方呢？假如有这些感觉、感受的话，应该立刻收口。这个很可能就是论断。英文讲到话， If you have nothing good to say, say nothing。 如果你为对方是没有一些好话可以讲的话，情愿就不要讲。当法利赛人去捉拿一个被行任时，捉奸在床的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这个妇人按摩西的律法是要用石头将他 打死的，我们应该怎么做？耶稣回答他，在你们当中哪一个是没有犯罪的，就可以第一个拿着石头钉第一块的石头。论断审判是神的特权，不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只能够用神的话去分辨是非。假如我们存着恶意去批评别人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偷取了神的权利，神的职权，以为自己做了法官可以审判人。保罗是一个使徒，但是同样他是被哥林多教会的会友是批评，将他放在一个显微镜底下数他的弱点，他的毛病。保罗就说，我被人论断我都 不去辩驳，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因为审判我的是神。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保罗说到，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意思说，只有神知道每个人做事的动机。我们人眼睛只可以看到人的表面动作，但是不知道暗中的隐情，人心的意念，所以不要论断。美国有一间超级市场，有一个做收银的女仔，写信去一个报纸的专栏投诉，有很多拿粮食券的人是买大大个的生日蛋糕和一大袋的明虾，用粮食券去买，所以这个收银员就觉得他们太懒惰又奢侈浪费，将政府的钱拿来自己随便去乱花。几个礼拜之后，这个报纸的专栏亦都有人去回信，亦都在报纸里面刊登出来说，有一个妇女就这样写话，我没有买蛋糕，不过我买了这一袋的虾，是用粮食券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丈夫去工厂做了15年了，突然间工厂执笠，没有工作。所以这个妻子她就买了一大袋鲜虾，就整了一盘的鲜虾煲，是为了庆祝她们结婚周年，不是吃一餐，吃了三日。所以他提醒收银员，假如你能够穿了我这对鞋走一段路的话，你会明白我的感受。而另外也有一个人去在专栏里面这样回应，说我就是那个用17元买生日蛋糕的人，的确是用粮食券去买，但绝不奢侈。当我在收银员的旁边见到这个收银员好像用贬低的眼光来到注视着我，令我相当不自在。但是他完全不知道我买这个生日蛋糕给我的女儿，可能就是他最后一个生日蛋糕，因为他患了骨癌，只有6至8个月的性命。我们不知道人家做事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为了别人的好处，为了自己的好处，不要随便去论断人，恶意去批评，认为拿粮食券的去买奢侈品。还有很多的事情，求主让我们英文说的 give benefit of doubt，不要随便去论断，反而要接纳，要饶恕人，要施予给人。圣经继续说，要饶恕人，要给予人，是正面的，是积极的。憎恨一个人很辛苦的， 是被自己的苦毒、苦劫、怨恨所捆绑住。最辛苦的就是憎恨自己的家人，甚至是憎恨自己。不肯饶恕的人就好像困在自己的监牢里面，饶恕就是释放，就是放监。好几年前我看过台湾的全神一个福音见证广播，一对夫妇，年轻的夫妇，陈成贵、吕婉雅，结婚没几耐，结婚七日之后，陈成贵就发现患了鼻咽癌。陈成贵是新加坡一个演员，曾经有人称他为第三条龙，跟着李小龙、成龙之后就轮到他。患了鼻咽癌之后没几耐，他就回了去新加坡去医治。太太就陪伴他在他的身边，医生说他好像是24小时的看护一样，三更照顾。原本是英俊健康潇洒的电影明星，现在变得又痛苦又丑陋，而且没得医。就算做妻子的吕婉雅离开他呢，亦都有人会谅解他的情况，但是他不离不弃，一直陪伴到底，作了美好的见证。可惜他的家婆是福建人，而吕婉雅是香港人，两个讲话讲不通，是鸡同鸭讲。而老一辈的老人家就觉得，我的仔原本健康英俊，前途似锦，娶了这个新抱之后七日啫就鼻咽癌，等在这个媳妇带来的衰运入了我们的家里面。所以无论这个后生的新抱做什么的好事，婆媳关系一直都非常恶劣，还要照顾一个病危的丈夫，相当痛苦。但是年轻的妻子是毫无埋怨，后来反而是到家跟她家婆道歉，说如果我做了什么的错事，讲错什么说话，请你原谅我吧。家婆相当感动，后来因此信主，婆媳关系才从那时开始可以和好。要饶恕人就是释放自己。三十八节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星斗炼耀戴案上尖下流倒在你们怀中。这个很有意思的，现在我们买米去超级市场，20磅的一个袋。以前记得我小佬哥的时候买米呢，米铺一个大的米桶，用一个兜一个插下去，一盒十足的星斗炼耀戴案，即是说如果装米不够呢，摇一摇它可以装多些，再按一按实些。有少少好像我们昨天教会清洁日的时候，我们隔离的餐馆就对教会因为经常做他的生意，对我们优待一些，炒餸就大盘一些，饭又多一些，再压一压，再不得两壳。这个就是连摇摇一摇压一压，上尖下流，当你倒米的时候在上面是尖尖一个山仔这样的，一路流下来倒在你们怀中。因为古时的犹太人，他们穿的衣服前面是好像松的，还有腰带上面是有一个接的，接起来就可以做一个口袋，可以装米，可以装麦的，好像袋鼠那样。如果你看旧约的路德记，就知道路德去执那些麦穗了。波亚斯大财主说，哇，麦穗不够，不如我倒多啲嘅麦子俾你，咁咧就路德就将接起件衫，哇，连上尖下流嘅麦子系在怀里边嘅，可以带翻屋企，好好嘅煮饭食啊！ 神绝对不会亏待我们，当我们去给予的时候，神会给双倍三倍的恩典给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第二个艺术是讲到谦卑的艺术，就是学生和先生都要谦卑。39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这个先生即是老师，这解好多时候我们是瞎子领瞎子，中国人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呢，当然跌到一扑一落，马又死，人又死了。如果瞎子领瞎子，两个都撞板。不过有时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无牌行医，即是说好心做了坏事。一位弟兄呢，太太患了 cancer 癌症，教会里面有很多有爱心但是无知的弟兄姊妹就说，你太太患了 cancer， 吃这种食物就好了。咁啊，呢个弟兄就话：你知唔知我太太患咩 cancer？ 佢话唔知啊，任何 cancer 都啱嘅，但系好多种 cancer 啫，乳癌啊、鼻咽癌啊、淋巴癌啊，唔同噶嘛，大肠癌啊，好多种嘅。但系如果随便听呢种嘅无牌嘅行医出咗事，边个负责呢？如果我们不是医生、营养师或者药剂师的话，就不要随便去乱开药方给人，否则会好心做了坏事。对于别人的心理的疾病或者是忧郁症，不要太过熟灵，就说吃药没用的，只能够治标不治本，看医生没什么用的，祈祷就可以了。你禁食祈祷啊，你通宵祈祷啦，你逼切祈祷就一定好噶啦，搞掂噶啦。随便咁样讲嘅时候，我哋就系瞎子领瞎子。作为主学老师啊、查经班组长啊、传道人啊，我哋需要花时间去准备，无论系讲章啊、查经啊、主学啊。作为一个讨论嘅领导人，冇错，我哋鼓励弟兄姊妹去投入参与。但是自己必定需要有对经文有个大纲，有个方向，不是单单邀请各位弟兄姊妹，你认为这段经文为什么啊？你认为这节怎样应用啊？单单是认为，单单是感觉，好像英文所说 A pool of ignorance， 即是将大家的无知堆砌在一起，放在一个水池的当中，大家无知斗无知。所以我们的确是需要准备，如果真的不懂的时候，老师需要诚实，需要谦卑，不要勉强乱作答，认为自己很威水很沙尘。等我研究一下，下一次再解答。不单止老师要谦卑，学生都要谦卑。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这个并不是说不可以青出于蓝过于胜于蓝的，是可以的。你是说到学生需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不要沙尘。记得我小的时候在香港读书，当老师进入课室的时候，学生似乎要起身，早晨要讲明 Good morning, sir, 这样才坐下的。现在就没有这支歌仔唱了，世界轮流转，学生是坐在这里，老师站在这里教书的。似乎呢，就现在这个世界是没有大没有小的。你留意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上山教训的人是怎样坐低教训的，而群众是怎样站着听道的。现在你看看，牧师是站着讲道，会众是坐低听道的，调回转头。学生要谦卑，老师要谦卑。不要认为我在教会听到三十年、四十年，最有名的 最顶尖的讲员我全部都听过晒，所以你讲一句我已经知道下一句了。如果我哋好似一杯水装满晒嘅时候咧，唔可以再装其他新嘅嘢啦。倒咩嘢落去，满泻出嚟。自骄自傲嘅人，永远唔会长进。啊，麻烦 Jimmy 啊，因为似乎唔系好听使。第三就系讲到自省嘅艺术，41-42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刺就是木材上面很细小的那些的碎片，而梁木是粗大的木头啊，刺只不过可能鸡骨刺痛你，梁木跌落嚟砸死人的，冚崩头的。但我哋常常就会睇到人哋少少嘅毛病，就睇唔到自己好大嘅毛病，或者我哋常常睇见太太或者丈夫嘅毛病。十几年、三十几年都是这样的毛病，看得一清二楚，不过对自己的问题就是看不清楚，只是知道指责对方，常常因此争执。我记得在暑假的时候，我去过德州，租了一架车，夜晚有一次揸车去到咧，嗰度唐人街附近吓，去餐馆嗰度食饭。我点解后边有个车喺度成日拨拨拨拨吹过？系咪佢心急咧？嫌我开得慢咧？赶时间咧，跟住个车尾。咁啊，嗰阵见到后边、前边就另外有一部车，突然间就闪一闪个高灯，闪几下。咁啊，我都唔知咩原因，就觉得有少少心有不甘。后来睇一睇，哦，原来我的车头灯没开，平时自己揸的车咧喺 New Jersey 一开就自己着灯咁啊，晚上咁啊，租的车就唔识开灯，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别人不耐烦，责怪人，其实是对我一个善意的提醒，等到我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开了车头灯之后咧，能够。先能够看得清楚啊！顶姊妹，我哋常常都会如此啊！究竟我哋点样去掉自己眼中嘅梁木咧？自己系睇唔到嘅，好似我揸紧嗰个车嘅时候，有时真系自己唔知道冇开灯，个个都有开灯，自己冇灯，需要照一照镜，我哋先睇到自己。神嘅话就系一面镜子啊，好似咧啊，主学。基要真理班雅各书讲到，神嘅话好似镜子啊，睇睇自己嘅庐山真面目啊！唔好咧看见走后，随即忘了自己嘅相貌如何啊！朝早嘅时候，我哋都识得洗下面、刷下牙、梳头，然之后先翻工，先至嚟教会。但我哋有冇常常？让圣经好像镜子一样照一照我们的样子，究竟是美丽英俊还是一副猫样呢？有时当我们讨厌一个人的时候，心里面就说他虽无过犯但面目可憎，但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呢？会不会是我们的偏见呢？会不会是自己眼中有梁木？不是对方的问题，而是我们眼光的问题呢？冤冤相报何时了呢？我们常常是跟人在这里争执，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权益，无论在公司在教会， 值唔值得呢？在1993年中國一個導演張藝謀拍了一套叫做《秋菊打官司》的電影，故事發生在中國西北一個小山莊的村莊裏面。秋菊的丈夫就是因為自己的承包那個地和村長發生了爭執，後來村長一怒之下踢了他丈夫一腳，踢中要害。秋菊的丈夫好耐一段時間睡在床裏面，不能夠做工。秋菊是一個良善亦都有主見的女人，雖然那時是身懷6個月的懷孕，但你看到自己的丈夫無理的被人被村長打傷，就去找村長講道理，村長不肯認錯。秋菊就認為這件事一定要找回公道，於是雖然大肚，但是去到村那個政府裏面告狀。經過那個村的政府調解之後，就認為村長應該向秋菊和他的丈夫是經濟上的損失賠湯藥費。好了，當秋菊去到村長屋企裏面要攞錢嗰個時候，村長將嗰啲錢好鄙視嘅掉喺地下。秋菊唔願意受呢個屈辱，唔執呢啲錢，所以再一次去踏上一個漫漫告狀嘅路途，去告到縣政府嗰度。後來從縣政府再告到市政府嗰度，後來從市政府再告到省嘅政府嘅法庭嗰度。每一次嘅判決都係判呢個村長係輸，必須要賠錢俾秋菊嘅丈夫。不過村長一直死口不肯認錯，唔肯道歉。秋菊好唔服，喺呢個省個市府嗰度再上訴，上訴完畢，等候判決。好啦，時間過得好快，就差唔多到過年嘅時候。除夕嗰個晚上，秋菊突然間小產，好多人因為忙於過年唔得閒啊，但係竟然呢個村長咧係唔計之前他們的爭執，互相的告狀的，就組織了有好幾個村民連夜連30晚就將秋菊送到個市裏面的一間大醫院，使到秋菊可以緊急關頭順利生產。過了一個月之後，秋菊和她丈夫擺滿月酒，秋菊就認為她和村長之間彼此爭執就了結，從此和好了。所以所有被請的村民一個一個都到場恭賀他們。咦，竟然不見到村長，所以就找人去村長那裡屋企拍門找一找，請特別請村長來到出席滿月酒。怎知就剛剛見到省政府法院的警察了，因為剛剛落了判決，要將村長拉去坐監入獄。秋菊就看著這個村長坐著警察的車被帶走，感到茫然失落。原本可以和好，太遲了。這個是不是我們的寫照呢？我們常常要跟我們的鄰居、我們的同事，甚至教會裡面的弟兄姊妹去爭取自己的權益、面子、地位，認為我對人家錯，我就要 speak out， 沒錯，有時要挺身而出，當講的話就講，但會不會只是為了自己一些的小小的權益而針鋒相對，爭過你死我活呢？現在的人我們常常都講到權益 right 權利，個個都說有自己的權利 human right 人權 woman's right， 女权 ，homosexual right， 同性恋嘅权利，仲有咧系烧美国国旗嘅权利嘅 right， 好多嘅权利，但系个个都系 right， 边个 wrong 咧？个个都系对，冇人错。求主帮助我哋大方一啲，唔系在每一件小事上，在自己嘅利益上去坚持自己嘅利益斤斤计较。当然为着真理，的确要挺身而出，但为着自己一啲嘅面子，需唔需要争过你死我活呢？求圣灵光照我哋，叫我哋知道我哋与人嘅关系不和，会否？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呢？求神的圣灵对我们说话，透过神的话语来光照，看到自己庐山的真面目，去除自己眼中的良目，然后可以同弟兄和好。请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饶恕我们，有时我们小气，帮助我们效法你，能够怜悯、饶恕、包容，帮助我们谦卑，无论学生、先生，都要不断成长、学习。求主禁止我们的嘴唇不说闲言闲语，让我们所说的话、所讲的话都能够造就人，愿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